所以这就是我们最近的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的一个介绍，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学习的机会，可以和我来有问题问我，也可以问其他的一些教会的人员。那么我们今天很重要，要更好的了解圣经。那么我们这一个新的讲到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们要和一些很大的问题来纠结，我们要来讨论这些。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客座讲员就是 Mark Wenner 博士。Mark Wenner 博士他住在 Oxford， 那么他和他的妻子 Jennifer 他们共同有两个女儿，那么他们的家人也都在现场，感谢你们的到来。Westerner 博士呢是 MB 神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他的院长。那么他主要是负责领导力圣经学习的研究。那么他呢经常讨论研究的话题呢就是圣经的领导力，就我们的生活工作方面的应用。那么同时呢他也是卑诗省大学的学校工作。那么他呢在第二场讲到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曾经在监狱里他曾经在监狱里待过三年。我们很高兴马克博士今天跟我们在一起，那么他今天能够开启新的讲道的系列，那么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礼物，感谢你给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是白白的得的，让我们白白的得到，感谢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你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怎样知道把你的话应用到我们的身上，不管是我们上学还是工作还是在家，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耶稣，就像你给你的第一代门徒的教训一样，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感谢马克博士今天在这里，求你能够坚固他，能够传讲你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4-17节。请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三章14-17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谁，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感谢。那么问题就是，如果你在一个舞台上有朋友的话，那么你很容易跑题，所以你就很容易，我就很难集中精力。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对，这就对了。 那么大家好，我是从 Abbotsford 来的。那么我们从 Prince George 这个地方7年前搬到 Abbotsford 的。大家都知，谁都知，有谁知道 Prince George 在哪里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把 BC 省放一个画一个叉号的话，那么在这个一个这个叉号上边的那小点点就是 Prince George 所在的地方。那么我实际上是去神学院的时候我才搬到 Abbotsford。 Jennifer 是我的妻子，我们已经结婚了差不多29年，我们有两个女儿，那么一个23，一个21岁，这就差不多关于我的家庭。那么如果 你们如果谁喜欢这个家谱的话，那么你们可以上网去查自己的家谱，关门的网站。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呢，如果是我的妻子 Jennifer 那边呢，他们呢第一是在1781年的时候他们家庭第一次登陆 New Brunswick 到了加拿大。那么我们家是1884年之后我们到了曼省。那你知道这些就是我们的家谱，我们不会给你讲详细的境谱。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一个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就可以知道是我们家庭，这是一个 大家全家福。那么你们知道中间是两个人吗？我妻子，那么我不能再多介绍了，这是我的家庭。那么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你们有谁喜欢玩这个纸这个棋牌游戏？那么你们当中有谁不喜欢玩棋牌游戏？那么差不多就我知道了。那么你知道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你可以这事跟你有关系了。那么你可能经常有这种时候吧，有时候在一些很社交的场合，比如新年的晚上啊，大家有时候朋友就会说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那么对我来说我就说哦，我感觉会溜吧。那么你们当中肯定有人像我一样，我真的不喜欢玩这些棋牌游戏，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得不去玩的。那么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边，那么我自己就制造了一个应对机制。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并不是推荐这个，我只是描述一下我的这个应对机制。那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是你知道我不是推荐你们这么做啊。我呢经常我不得不去玩一个棋牌游戏的时候呢，通常我会这样的。那么我会找一个耍花招的一个方式。那么你不要着急啊，我并不是耍花招想赢，我在最后的时候游戏结束的时候我总是跟大家承认我耍了花招，我只是让我的就是我的头脑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我能够和大家一起玩。那么最有趣的是呢，在我的家里边的我的家庭成员他们是怎么做的。如果我的大女儿发现我开始耍花招的时候，我的女儿会说哦，你在作弊，你要遵守规则。所以从此我的大女儿就会一直盯着我，像老鹰一样盯着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游戏结束她就会一直盯着我，生怕我在作弊。那么我就不可能再生怕我再接着作弊。那么我的小女儿呢经常就会说我发现了我爸爸正在耍花招。那么我的小女儿呢却这时候发现的时候呢，她根本就是牺牲了自己有可能赢的这个可能性，她就和我一起制造这些混乱，甚至还脚底下踢踢我的脚，还经常这样提醒我。那么你看这就是很好玩的一幕，这是在我家里边刚玩游戏的时候这个场面。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作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这跟随者，作为把圣经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个 手册，那么你觉得圣经是一个规则手册呢，还是另外呢，还是说有些人会说我们跟随神，那么你会觉得我们觉得这个圣经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会想，那么我们这个话题很大，那么我把它总结起来呢，其实就分成3点，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问。第一点就是说圣经学习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把它放在第一位？圣经存在的话，你可以去书店买，你可以下载在手机上。那么为什么圣经存在呢？为什么最初有圣经呢？那么第二个问题同样很重要，就是圣经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它有多么的可信呢？那么我们有各种语言的翻译版本的圣经，甚至是翻译的翻译的翻译的版本的圣经。那么我们现在所看的和最初所写的圣经是一样的吗？那么第三个重点的问题，重要问题是，圣经拥有什么样的权威呢？那么我们看到手里的这个圣经，我们知道它所包含的内容，那么最终我们就想，它所包含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权威呢？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么我们会说，如果圣经没有足够的这种权威的话，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要读呢？那么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哲学书，我们也可以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和圣经是怎样连接起来的呢？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么通常这样的话题，我们知道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研究生的课程，我们仅有25分钟，要很快的讲解完，我要讲得非常快。那么如果你想还能够更深入的学习的话，那么2月1号我们有一个研讨会，那么我们可以非常上手的直接的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圣经今天的应用，关于圣经的应用，那么2月1号星期三晚上，我们会非常深入直接的上手的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么现在呢，我们从这三个问题先讲解起来。那么讲到这三个问题呢，我可以希望大家能够现在把自己抽离出来，现在这个时刻离开本拿比，离开加拿大，离开2023年，我们回到3000年前，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时代里，我们想象中自己是在圣经刚刚产生的时候，当这些问题最初第一次被问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些事情是怎么，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大家人们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才会知道现在会有什么差别。那么你不管你在家里有还是在公职场上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都不要去想，要从这一切中抽离出去，能够和我在一起，从圣经产生的时候回到那一刻，然后我想我们可以从中能够得到体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的场面，那么你可能会知道我们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其实呢是从神最初的作为他带到人类历史当中，是把混乱中结束把秩序带进人类，带到我们的人类社会。那么神创造了秩序，他说甚好。那么神是非常有意的给我们带来了秩序。那你知道人类的我们人类永远是会腐败会坏，我们最后把混乱又带回到了神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当中。那么在那里，在这个混乱被带进来了这个世界之后，过了一阵子出现了亚伯兰这个人，后来改名成叫亚伯拉罕的人。那么亚伯兰成为人类的始祖，那么带领着后来被我们叫成以色列人的这一组 族群，那么最后被神拣选，最后呢带来了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整个宏大的场面。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从前，那么我们看到神他的最伟大的作为，在旧约当中的出埃及记当中，那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那么在出埃及记当中，那么有一个族群最后变成了叫以色列人的，那么他们曾经在埃及被奴役，那么他们被奴役的时候，神把他们拯救越了红海， 那么大家都了解这一个故事，最后把他们带到了那里。那么神说，我救了你们。那么有的时候神说旧约里的神，有的时候人们会说旧约里的神是一个愤怒之神，而新约里的神是充满了恩典的神，然而这是不对的。那么实际上，那么神在旧约的时候拯救了那些人，那么这些人其实是原本不值得的，他没有任何恩典的感觉，但是神却救了他们。那么现在神说，我救了你们，你知道了我给你的恩典，那么现在你知道我所想要你们该怎么做的。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就是我们现在所叫的妥拉，或者是摩西的律法，那么有很多个名字。那么整个的这个旧约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圣经。那么圣经呢，就是一个画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能够忠实的去遵守神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没有时间能够深入的讲这些。那么我们知道在士师记、生命记当中的一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圣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那么我们就看这些生命记当中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遵守，谨守遵行。27节，将他对你说的话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31节，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32节，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33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6章1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1到2节，6章，谨守我神所赐你们的一切律例、典章，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6章3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们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6章17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诫命、法律、法度、律例。6章24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那么这些都是听着都是一些重复，但是却遍布了这些经文里。那么他神要我们能够遵行，要顺从顺服。那么这些经文都勾勒出了一幅画面，也就是我们说神的话和神的本体是非常重要的，它二者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会听到一些人问我说，我们听到有几章，我们有一些人会问我说，为什么没有提到第四节之前的话？那么这些其实是叫什么的一部分，叫什么？它是因为这一部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请注意，我接着读的时候，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也就是这个画面继续勾勒出的场景。那么就是生命记第6章4到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为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画面，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是如此坚实的成为我们的基础。那么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最初讲的神是谁？那么他说神是独一的主。 那么这是非常重，尤其重要，非常重要。那么也就是说，神是谁？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有谁说了，谁有人说的话和他这个话所具备的权威，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假设你是一个小孩，假装你正在你们家里边的晚饭桌前吃饭，那么你可能会看见有一个食物你很不想吃。那么像我也有一个哥哥，那么我想象我和我哥哥在一起吃饭，那么我可能会听到我的哥哥说，我说我弟弟跟我说，你吃你的西兰花。那可能他让我吃，我可能会把这些西兰花丢在他的脸上，说你吃吧，我可不吃。但是如果是我妈妈跟我说吃掉你的西兰花，那么我就会听。那么我也会抱怨，但是我会听我妈妈的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妈妈在我的生命当中拥有她的权威。那么谁说了什么话，那么说话的这个人就拥有这个权威。那么想想，我把这个问题留一下，稍后我们再探讨。那么想想，有的时候我会有人问我说，哦，你现在所说的是旧约里边所说的，那么这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用呢？我现在生活，我怎样能够活出来？谁在意呀？那么我们来想想，我们现在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我来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信任圣经。那么就我个人的经验呢，我想有五点问题，我会这样想，为什么我相信圣经。那么请看这个下面大显屏幕上，屏幕上没有 OK。 那么现在我来说一下，大屏幕上可能没有显示出来啊。OK， 圣经呢？如果我们说啊，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么圣经呢是一本宏大的书，那么66章。哦，这个不是我现在讲的啊，那么39章旧约，27章新约，那么不同的文学题材，那么有不同的语言，有希伯来语、亚兰语、希腊语。那么我读现在的是，也许你现在读的是西班牙语、英语、韩语。那么不管我们读的哪一个版本，都是从希腊、亚兰语和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那么这都是在这个近东时代的地中海的意大利朝向希腊、土耳其、以色列那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圣经最初产生的地方。那么圣经大家知道不是按时间来写的，那么实际上呢，圣经是按照主题来写编排的。那么它充满了各种的文化的多元，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信息非常的丰富，我们了解这点很重要。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圣经的信实度。OK， 四点来理解。第一点就是外部的证据显示圣经是一本历史书。很多人我们都很感兴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历史学家，那么 很显然他们的历史书呢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那么那他们最初的手稿呢，其实呢也都是最早的一个手稿，也是在他们作者过世了1000年之后才发现的。那么也就十几个手稿而已。那么这些呢外部的证据的显示呢，足够的可以显示这些历史书显示的都是真人真事。那么比起来我们的旧约呢，我们的旧约的版本呢是在这些旧约里边的人物出现的之前的150年的事情，那么新约呢也是在他们的人物出现前50年左右的事情。那么我们说没有人 我们没有人会去怀疑这个历史学家里边的描述。那么我们同样更是无法怀疑这些圣经里边的人物和手稿里的记载。那么我这里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手稿，旧约的手稿。那么它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的记载。那么当时的人，他们从已经跨越过了红海，他们祷告敬拜神，感谢神为他们的给他们创造的奇迹，神所施行的神迹。那么你看这个图上面的这个希伯来语，就像一个波浪一样的形状。那么这样的一个记载也很有艺术感。那么我们说，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来信任信约圣经的可信度。那么如果你之后来参加我们的那个研讨会的话，我们会更深入的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内部的证据显示呢，圣经是一部很可靠可信的书。那么我们说圣经里边所描述的人物的性格，跟耶稣的跟随者，那么他的记录呢都很正面，也很有批判性的。我们说圣经里的记载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新媒体 Instagram 上的一个记载很失真，都是给人假的一面，圣经的记载是很真实的。那么这里有我们圣经里对人物的记载，有嫉妒他好的或做的不好的地方。那么有很多地方，有我们说这个版本不是说是真的，而是一个真实的记载，他们中的所遇到的混乱，那么都一切真实的都反映出来了。那么这些记录并不是神话这样的感觉，或者说传奇一样的感觉，都不是的。我们圣经里的记载是很真实的。那么我知道这些讲起来可能很书呆子气。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个人的经验呢也会指向，那么圣经是一本很强有力的书。那么成千几千年来，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人呢，我们被圣经所改变，我们的生命被圣经所改变。那么我们说我们说由神而来的话，对于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强有力的。那么作为神主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几世世代代以来，我们有很多人为了圣经而牺牲。那么第四点呢，我们说耶稣呢指出圣经是神所默许的一本书。那么当耶稣和人在讨论的时候，他通常都会引用经文。那么耶稣自己对圣经的看法是相当的高，评价是相当的高。那么我们谈到我自己呢，我是说我很自信，我很信任圣经的可信度。那么这个我们接着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旧约里的记录，讲到了一些耶稣。那我们说第一代的耶稣的跟随者，初代教会是什么样呢？那我们讲一下耶稣之后，那么使徒保罗他在领导早期的教会的时候呢，他曾经督导过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那么那么保罗呢，曾经呢写信给提摩太，说到这个圣经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是很有深度的一段经文。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么我们知道，你能够体会到这个经文的力量吧？任何要跟随耶稣的人都，都会被祝福的，都会富有的吗？那么如果其实我们说，如果我们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全然活出神所创造我们的样式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全然的活出圣经神所为我们所设定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愿意真的是这样的去作为耶稣的跟随者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经受挫折的。那么这又是一个其他的重大的话题了。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承受着迫害，要承受着痛苦，那么这是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生活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们接着读，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哇，这里有很多的信息。那么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有的一些翻译呢，说是他，那么我们说不同的语言表达可能不一样。那么不管怎么样，他是说神所呼吸出来的，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谁说的这个话？说话的人具备他的权威，那么这些话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权威，那是神的延伸。那我们说这个一点很有趣，我们说这个圣经是由神而来，由神所默示，由神所呼吸出来的，那么同时神也来解释圣经。那么如果你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想，我们不能把圣经的话，神的话和神的本体分割开，我们不能把它分割开，我们需要神来解释他的话。哎，其实这些都是我这个接着的研讨会里要讨论的内容。那我们就说怎么，那么第二点我们就是说也很有用。那么我们就是说神的话会督正我们，那么这也是圣经的目的。那么我很幸运，那么我是一个超级马拉松的一个运动员。那么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很好奇，那么每一次比赛呢，我都会有一个手册。那么这个手册呢，会告诉每一个参赛的人，告诉你有些注意事项，哪里要打卡，哪里你要不打卡，你就会被那个开除掉，你就被禁赛。那么哪里可以戴耳塞？那么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你不遵循这些规则，那你就没有资格继续跑了。那么我们说，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手册，注意手册里边，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你有哪些好的办法，有一些坏的办法，或者你有的时候想弃赛了怎么办？这个手册并没有告诉我一些，还有一些，比如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比赛？这个，那么你想想，这个手册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比赛。那么我们由这一点引申到圣经，就是说，那么圣经如果你说它是一个人生的规则手册，那么那其实完全不仅仅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说圣经要有更宏大的神的意图，那么我们说在不同的族裔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那么有圣经里有更多的信息，远远超过一个简单的规则手册。那么我们说，那我们怎么现在我们怎么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有两件事。那么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说，哦，你讲挺好的，但我不介意，我无所谓，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我你如果说，我想如果你很高兴你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我也没有，我也没什么可说，我也会鼓励你继续祷告，我也会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早日回到神的身边。但是我的要求呢，就是说你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你好好读对这个章节，看看你怎么能够更好的回到身边。那么可能你们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种人，是觉得圣经很有道理，很有智慧，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能够找到圣经的目的呢？那么我们接着来看，那么我想呢，作为耶稣的一个跟随者，你能够，你想体会到神的大能和美好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做一个这样的人的，这样一个神的跟随者的话，首先呢，就要，那么要，我们要更好的体会神的大能和神的话语的力，那个美好。那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需要知道圣经。那么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叫千万别读圣经，那么这本如果你看到一本书是这个名的话，我说你不要看到书名你就不读这本书了，那么你也不要光读一句话经文，你要读一大块一段经文，读好整个圣经。如果你能够大段大段的去读圣经的话，它会在你的生命中产生改变的，你就会明白圣经里到底要对你说什么，你会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圣经里关于金融关系、环境等各个方面，那么你才能够知道圣经里对于这些方面到底是怎么讲的，把你自己完全的融入圣经当中。那么你也不要想着从头能够一口气能够读到尾，结尾很难。那么从头读到尾真的很难，那所以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读经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么可能有些人，第二点呢，我对于有一些人来说，第二点更也很重要，就是说我需要相信圣经。可能我们知道圣经里也说了一些话，可能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有的舒服，有的话可能你会看着不舒服。那么我要相信他吗？那么有一个办法，我建议大家就是找一个督导或者一个牧师，或者去圣经学校或者一个研讨会，让你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和这些经文学习这些经文，那么让你更好的来相信。因为如果你更好，你我相信你才能够更好的跟随，你只有跟随了，你才能圣经才能够在你的生命中产生改变。那么或许你属于第三种人，那么第三种就是说我需要交托顺从圣经的教导。那你喜欢顺从这个字眼吗？那么有人会说，哦，我得是不是像顺从保老板一样。那么这个顺从这个字眼可能听着让你觉得不舒服，是吧？说着你不喜欢这个字眼，你也可以换成别的字眼，顺从、顺服、跟随都一样。那么这个字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姿态很重要。你可能会说，那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神所默示的语话。那么我知道这个大能是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了我的所能够吸取的。那么我 我需要把它能够更好的和我的思想结合起来。那么我想你我一样都需要我们能够服从交托给神的话。那么第四点我要建议的就是说，我需要更多的智慧，能够更好的活出圣经。那么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复杂的世界当中，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智慧能够行在我的身上，能够让我能够更好的体现出圣经里的智慧。那么你可以在惠灵顿教会里边和你类似的弟兄姐妹，那么你们可以一起共同来探究学习，或者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或你的家庭当中。那么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讲这个事情。那么最第五点呢，我建议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能够有勇气，能够活出圣经所说的话。那么你我都需要有勇气去做，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圣经要我们去做的，不去做圣经不让我们做的。那么我们知道这，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指引，我们需要我们的精神的健康能够我们说你越多的时间和神在一起，更多的时间和他的话在一起，和圣灵在一起，和神的跟随者在一起，那么这种健康勇气就都会来临。那么你我都需要这样的勇气。那么我想，哦，这可能是我，哦，那可能这一点是我。那么我每个人都可以来对号入座，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那么你可能会想，这五点我每个人来找一下属于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一个邀请，就是在这一刻，此时此刻，你现在想想你的头脑当中有一个人没有，这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我有找到了一个人选，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给他一个发一个信息，或拿出手机跟他说，我们十分钟就会结束，那么就在此时此刻，你就去想你的生命中，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愿意跟你一起在你属灵的旅途上能够和你一起成长，能够给你督导，给你指引。那么在我结束之前呢，那么我也给大家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那么每个星期一的早上，我都会坐在我的电脑前边，会发出一个简短的邮件，发到整个北美的我的这个联系人当中。那么为我的这个神学院，就我的领导力，为将来的活动，那么有四五点我要发给这个，在邮件当中会记录下来。通常就是一个一点一点的形式。那么如果你愿意能够跟我一起每星期一早上的一起祷告的话，那么这个是我的电子邮件的地址。那么你可以写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请放心，我不会去把你的电子邮件和任何人去分享，比如去买比特币之类的，我不会私自的，我绝对不会私自用你的电子邮件的，放心。那么我呢，就是每星期一早上会发一个祷告的邮件，那么我就会说你有什么要祷告，我愿不愿意和为我的神学院一起祷告。那么或者是结束之后，那么也可以到信息中心去找一个祷告卡，把你的事件写上面。那么我们说，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一起互相鼓励，共同祷告。那么现在呢，大屏幕上会有一些自省的问题，在结束之前，我也会为大家，为惠灵顿教会一起祷告，请起。那么请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你的思想，你写成圣经，能够让我们今天能够来读。那么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讨论，我们不需要去猜，我们不需要猜你的话，我们不用去猜你所要我们所行的事情。那你给我们的话都写在那里， 那这感谢这些恩典。那么我要祷告两点。那么感谢，求你能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和你的话能够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知识，让我们在属灵的这个旅途上，主耶稣能有你的话与你同在。那么我们能够由此发现你的话，我们所从来没有体会到的你的话的美好。那也求你祝福本拿比，求你能够赐勇气给这个教会，那么卫灵队教会能够让卫灵队教会永远能够张扬着你的旗帜。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威灵的教会能够充满你的荣耀。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自省问题，大屏幕上的自省问题是，就现在而言，下面的五点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困难的？第一点是我需要认识圣经。第二点是我需要相信圣经。第三点是我需要顺服圣经。第四点是我需要有智慧能够活出圣经。